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非常的高兴再一次来到我们的 Santa Rosa 华人教会，来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主题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9节到第30节。虽然说我们是天天的在讲话，可是呢讲话从来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讲话当中呢会有很多的特别的要注意的事项啊。有在我们的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关于怎么样的讲话，关于口舌都有自己的智慧。比如说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智慧，他们有这样一个智慧故事啊，说有一位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啊，他请他的仆人到市场上去，说你去看一看，给我买一个好的东西回来了。他的仆人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回来给他买了一个舌头。他说那你再去看看，再给我买一个不好的东西回来。他的仆人又出去了，回来以后呢又带回来一个舌头。哎，他这个拉比就说哎，说你怎么出去都给我带回舌头回来呢？这个仆人就回答了，说其实啊，舌头它是善恶之源，它好的时候啊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它过坏的时候啊也没有比它更坏的。其实我们中国人呢也非常的重视口舌，在中国文化里边呢也非常注重话语。比如说我们古人就有这样的教训，就有所谓的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的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句话呀可以让一个国家甚至都兴旺发达，那一句话呢可以让一个国家又衰败退亡。就像记得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说国家不知道怎么都治理了，那你就摸着石头过河，哎，结果就摸了几十年下来呢国家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话语不仅对一个国家很重要啊，话语不仅对一个国家呢非常的重要，对一个人也很重要，他一句话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所以中国人我们有一句话说叫什么，一个舌头底下都可以压死人。所以话语，人的话语啊就像水一样，我们说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它可以让船浮在水面上安全的，还可以把船给倾覆啊，变成不安全的了。所以一句话语，舌头上的话语呢可以建造一个人也可以毁坏一个人。其实在我们读的圣经里边啊，我们有最高的从神而来的智慧，也有很多关于话语的教导。比如说在箴言书12章里边，在箴言书12章就说这样说呢，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呢却为一人的良药。再比如说在25章还说呢，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边。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看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来善用我们的口舌。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大而可畏的神呐、啊，你的话语实在奇妙，你是用你的话语创造诸世界的，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诸天在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也传扬你的手段。我们要颂扬你，敬拜你。慈爱的神呐、啊，你不仅创造，你还从高天之上赐下大智慧，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救赎我们脱离死亡，也赐给我们良善纯全的教导，丰丰富富的有恩典也有真理。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我们中间，你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神。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感恩祷告不背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书，他的写这个书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信徒们明白，更明白自己的身份，也知道自己的地位， 并且呢勉励圣徒要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出来。所以以佛所说一共就六章啊，它呢分成两大段，第一章呢第一大段呢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二部分呢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那前半部分呢它就是重点呢是讲教义，讲这个基督信仰的大框架。那后半部分呢就是讲生活，就是勉励信徒啊要更新变化，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咱们今天一起学习这个经文呢就是在后半部分，就是讲我们的生活，讲我们的口舌，讲我们如何在生活里面能够见证基督的荣耀。所以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这一句话呢可以说把整个后半部分所有的内容都做了一个概括和总结。他怎么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呢以佛所说的后半节可以说都是从这句话展开的，都是从这句话来延伸出来的，就是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也是属于这部分的，怎么说呢？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到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的。这里边呢提出了讲到两种话啊，一种话呢叫做污秽的言语，在其他的中文圣经的译本里呢，在这里的污秽这个字呢有的地方呢用的是叫做坏话或者叫做恶言。那还有一种话呢叫做好话，同样是在不同的中文圣经的不同的版本里呢把它翻译成叫善言或者叫良言。可是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坏话、好话、坏话、恶言呢？什么又是好话、善言和良言呢？我们今天就看一看圣经里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在第29节的上半部分，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呢？这个我们知道圣经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在希腊文的它的原本的意思，这个污秽的意思呢是鱼类的腥臭和水果的腐烂的意思，污秽的言语。所以你能想象一个人他是讲的是污秽的言语，这个腥臭和腐烂它反映出这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性品格，或者是什么样一个道德标准。所以腥臭腐烂呢他这种话呢会给别人带来是什么样的影响。我前段时间在 Costco 啊买了一袋橘子，吃不完就在那里放着，过了两天就发现呢橘子上面起了一个这么大的一块腐烂的斑啊，像铜钱这么大，还没有时间吃，过去还不愿意把它扔掉。为什么呢？想着说把它挖掉了，其他部分还可以吃啊，就还摆在那里。再过两天一看不行了，整个橘子全烂掉了，不仅它烂掉了，旁边的橘子也被染上，也开始发烂了。所以啊这个腥臭腐烂的话让别人听起来一开始觉得很不对劲不舒服，可是讲长了呢别人也被受影响，也变得腥臭腐烂。所以这个污秽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啊，它是一种我们解释出来是一种非常的有点抽象化，非常形象化这种解释，可是在英文的版本里啊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污秽的一种，对不对？我们查考了一下不同的英文版本啊，在不同的版本里边它侧重面不一样。你比如说在这个 BBE 版本里边，就同样这句英文它用的是 evil 这词很明确，它就是邪恶、诽谤、坏透的意思。那在 NIV 版本呢，它用的是 unwholesome。哎，你看，它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污秽，它是说的是不健康的、腐败的。那在 KJV 译本呢，它用的是 corrupt， 它用的是比较注重内在，是腐蚀人的，让人思想中毒的，心灵受污染的。所以这些就是污秽的话。用这种话，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句都不可以出口。这是圣经对一个基督徒对我们的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懂的，可是呢做起来实在是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就透过我们的口舌、 我们的言语又表现出来了，是掩盖不住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想办法要靠着圣灵，靠着神，能够怎么讲呢？能够控制我们自己啊。比如说，什么样的这样话叫污秽的话呢？比如说谎言，谎言是污秽的话。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后边马上就说了，他说呢，你们要弃绝谎言，与人与邻舍呢都要说实话，这是谎言啊。对谎言的说谎言的结果呢，就会引起很多的纷争，这是神最不喜悦的。所以在圣经的箴言里边呢，曾经例举了六样或者说七样神最不喜悦最恨恶的事情，其中两样呢是和口舌有关的啊。他说这个撒谎的舌，还有这个吐谎言的假见证，是神最厌恶的啊，根本不能说谎言啊。再有呢，批评论断的话是污秽的话。哎，说批评论断的话怎么是污秽的话呢？对了，因为在我们教会里边啊，我们如果用属灵的原则随便批评一个弟兄的话，这是不合理的。因为真正能够掌握原则的是谁呢？是神。所以在雅各书里说呢，说设立律法和判断的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能救人也能灭人的。问你是谁呢？你竟敢论断别人。所以我们在发生教会里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论断的话随便去用好像这个非常高姿态的态度来批评指责论断弟兄，而是就事论事解决问题啊，心存谦卑的心看弟兄比自己为强。再有呢，乖谬的话，这个信口雌黄一口两舌这种事都不要做。所以在箴言里说，他说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而恶人的口呢就说乖谬的话。有些人非常喜欢讲尖酸刻薄的话，喜欢讲这个抱怨的话、苦读的话，这些话呢都是会引起纷争，我们不讲。有些人还有人喜欢讲闲传话啊，这个闲话啊，讲八卦，这是讲八卦哈、啊，是人的天性。他不仅有人喜欢听啊，不仅有人喜欢讲，还有人喜欢听啊。就像圣经里说的，说圣经说呀，说传舌人的言语，传舌人的言语啊，就如同美食一样，能够深入人的心腹。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传八卦的时候啊，讲的人有滋有味，听的人也津津乐道，也有滋有味的。可是这不好。圣经说了，说如果没有人传舌的话，争竞便止息。什么意思呢？这些当家常里家长不好的事不会传来传去的话，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就不会发生。这么多，就是因为在这种传来传去的过程里面发生的。所以这种话都是不好的。有些人呢，还习惯带一些好像没有成了习惯的口头禅啊。其实那个年轻人比较多一点哈，年长的人就好多了啊。比如说这个咱们中国的国粹三字经，或者是讲英语的呢，就是讲那个 F 打头的四个字母的那个话啊，随口就说出来了，这些都是污秽的话，都是污秽的话，要控制自己，要不要讲。还有一些呢，就是圣经里明确的讲的，非常清楚讲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提，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就这些话呢，讲的时候不仅对我们自己不好，同样也腐蚀了别人的心。再有是一个我们特别要留意的一个话，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就是假神的名号我们连提都不要提啊。别的宗教的假神的名号不在我们口中提出来啊，我们不传扬它啊。就像这个神呢对以色列百姓要求的时候，他说呢，我的话你们要遵守，但是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这是在出埃及记23:13说的啊，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别的名字不可提啊。我记得我们一位老的传道人曾林芳传道啊，他是从福建出来的啊，他在这个讲道的时候谆谆教导我们说这句话，他很重视啊，说不要讲。他说咱们福建有个茶很有名啊，大家都知道，我说是就知道是什么了啊。这个是用一个不同的宗教人的名称名号来冠名的。他说你知道吗？告诉我们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连政府都把这个名改了啊， 不叫原名了，叫铁冠英，冠就是帽子的冠啊，音是声音的音啊。他说连一个党政党都知道那个假神的名号不好，我们基督徒难道不知道吗？所以呢，他就教导我们说，我们不提假神的名号啊，这个给我们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不管是什么宗教的，我们只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别神的名号不从我们嘴里说出来。这是污秽的言语。这口舌呢，是不是适当，是不是清洁，这关系到教会的体统呢，也关系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我就不再一一例举了，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啊。那要改掉这些讲话时候的一些不好的习性，很难改，就像抽烟的人戒烟一样，总是想改又改不了，总是下决心改，结果呢不尽人意又回来了。我们不想论断人，我们不想这个嘴里发出这种各种苦毒的话，我们不想去讲八卦传闲话，我们不想讲三字经，可是呢三炮它又出了，又冒出来了啊。所以这是人的弱点。所以在圣经里面雅各书就这样说啊，三章六节说，我来念给大家听啊。雅各书怎么说呢？三章说舌头啊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这是圣经这么讲的啊。所以呢，口舌言语我们常常有过失，这种过失呢会成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绊脚石。雅各书还在说呢，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那什么是虚的呢？什么是虚的呢？虚的就是毫无价值的意思，又是一文不值的意思，就是空洞无用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努力地追求属灵，我们在追求圣洁，我们在追求我们生命能够更新。可是呢，很可惜啊，我们如果不勒住我们舌头的话，我们原以为自己已经有那种对上帝的那种虔诚，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圣经说是虚的。我们中国的武术啊，有各种的门派，我们有各种门派。这个练武的人呢叫练功，那不管哪种门派，你会发现他们练的第一个功是什么功呢？就是站桩功。你这个功练好了，别人来推你、去打你、去踢你，你都能站得很稳很稳。而你这个功练好了呢，你自己一发力，哎，就很有力量啊，能够击倒别人。那有些人呢，他这个功练的不是很好，可是呢，他的各种拳路呢，这个套路呢，打得很漂亮，很熟练，很优美。我们就说这种人叫做什么呢？叫做花拳绣腿，对吧？这种功夫，这种打出来的漂亮的套路拳路呢，它是虚的，它是虚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勒住自己的口舌，是在操练我们敬虔的功夫。我们这方面练好了，我们敬虔的功夫就是真的。我们这个没有练好呢，我们敬虔的功夫就是虚的，就你告诉虚的。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就这些了，马上了。他说呢，原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一个话语有这么大的力量，一个人勒住了舌头就能勒住全身了，可见我们的舌头有多么重要。所以在雅各书后面也是哈，就打了比喻，他说呢，我们如果把绝环放在马的嘴里面，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它是指的马啊，把绝环放在马嘴里面，你可以控制整个的马。他说呢，一只船，很大一只船，就在风浪里面前行啊。这个在风高浪急的时候，它只要有个小小的舵，这个舵只要把稳了，这个船呢就可以按照人的意志往前走。所以你看， 绝环多重要，多重要，多有多重要啊！所以在圣经里呢，又明确教导我们说呢，我们在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在操练敬虔的过程里边呢，要勒住舌头，一定要勒住舌头，必须要牢牢记住，而且呢，要时刻的操练。大卫在他诗篇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话勒住我的口。他说什么呢？他说即使面对恶人，我也不出恶言。他这里很清楚地讲说，我对恶人讲了恶话也是犯罪。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前，他是被恶人钉在十字架上的，可是耶稣基督呢，却对他们不出一句恶言。所以在彼得前书里说呢，是说他被骂也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耶稣基督在口舌的圣洁上呢，为我们做了榜样。圣经在教导上啊，常常是从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呢，他说，不同的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说你不要做什么，另一方面说你要做什么，就像是摩西十诫一样，你不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那今天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第四章的29节里，他说你不要什么呢？不要讲污秽的言语。后面就说你要什么？要什么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要点，就是29节的后半部分。他是这么说的：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要听见的人得益处。前面说你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下面说你只要啊，说造就人要说好话。那什么好话又回来了啊？刚才说什么好话呀？什么善言？什么良言呢？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些对于字不是很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反复读上下文，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知道说啊，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什么，而不是说断章取义说这句话想象的是什么。所以这句话很清楚讲到说，好话呢就是造就人的话，好话呢就是让人得益处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是按照字义翻找资料的话呢，这个好话普通人的概念呢，也就是说是是帮助人的，是教化人的啊，可以启发人的，可以陶冶人的，能够建立人建设人的，或者说呢是有恩赐的话，这种话是好话。那这种好话讲出来以后呢，是要听见的人得益处。那是什么是益处呢？这个益处不是指属世界的益处，我们也常讲一些话好像是为了让人得益处，比如说恭喜发财呀，让你得益处啊，比如说让你名利双收啊，好像让你得益处，这些都是属世界的益处，不是圣经这里讲的艺术。圣经这里讲的艺术是什么呢？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上的艺术。这个艺术讲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跟神呢有更好的关系，讲的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在道德上呢，道德上有长进啊，我们在灵性上呢也能够被建造，是这样的艺术啊。所以让听见的人能够得益处。那什么是听见的人呢？那这样讲好话的目的是让听见得益处，否则你对空气讲，没有人听你讲好话，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他说你要让听见的人得益处。那谁是听见的人呢？我太太，她很多年她都是有一个他们叫祷告伙伴啊，就有另外一个姐妹，他们会每星期有一次聚在一起，或者通过电话或者面对面来一起来分享这一星期的生活生命成长，然后彼此代祷。那有一次我太太呢就觉得她受委屈了，她就跟她的祷告伙伴就去倾诉啊。这个祷告伙伴呢就很安静听，一直没有发言。因为讲到一个程度呢，我太太都有点心里边不高兴了，说你看我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你说你是我的祷告伙伴，你又是我的好朋友，你竟然不去讲几句话也为我出出气啊，是吧？结果这个姐妹就说呢，说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在水里了，你为什么要把我也拖下水呢？我在岸上呢还能把你拉上来，这不是挺好的吗？你看这个姐妹，她是非常的有恩慈有智慧又敬虔的一个姐妹。她这句话呢一讲出来，我太太幡然领悟，哎呀，原来是我自己有很多不好的，她马上就省察自己，觉得是常常的发现其中有自己很多亏欠的地方。所以他也非常的佩服这位姐妹这个灵性上的成熟，也谢谢他的这个关怀和教劝导啊。所以我太太呢在这件事情上就知道说，她的 灵修他的祷告伙伴呢，实在是对他讲了道德人的好话。那我太太把这句话回来跟我讲，那我也听见了，你说我是不是也被造就了呢？我也被造就了。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讲，大家是不是也被造就了呢？也被造就了，是吧？就让听见的人能够被造就了。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啊，在场的人是听见的人，不在场的人当着话语传出去的时候也会变成听见的人。我们今天是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在网上讲话，哦，你不知道会有多少听见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讲话要特别的谨慎，是不是能够荣耀神，是不是能够造就人，是不是能对有帮助。中国有一个传统文化啊，是我们的孔老夫子说的，说叫什么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把它对应到我们说话的智慧上呢，我讲一下，我们叫三思而后说啊。这个后说呢，不是说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孔孟哲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它的目的啊，乃是我现在想讲的说呢，当我们谨慎的开口讲话的时候呢，目的是为了让听见的人能够得益处啊，能够得属灵的益处。所以呢，在这个经文里边哈，我们要讲，要谨慎的讲。后面有一段有一个事情，我特别要多讲几句的说。常常我们会念错，他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随时啊，常常不小心呢就被讲成随时啊。其实我也出过很多次这样的错啊，就是不小心念错。其实随时没有什么错，随时说造就人好话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语言啊。但是呢，这个圣经的这里面讲的呢，原文讲的是随时。随时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需要，就是根据情况，根据当时的情况啊，就是因地制宜的，你要去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过去的教会，那个每星期六就会有小组呢轮班到华人超市门口去发这个福音单张，目的呢是邀请这些朋友们呢能够来教会。那有一次我在大华超市门口发单张的时候呢，又有一个男子呢就走到我跟前，他就对我说：“弟兄，你辛苦了。”我的精神可以说为之一振。那天呢天气非常的热，那都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非常的热。我口干舌燥，我发单张的时候呢，那个面对的人呢多数都是冷漠啊，有的当场就放到垃圾桶，很客气的放到垃圾桶里啊，有的呢甚至是白眼。那这位弟兄呢对我讲这句话，对我是不是恩慈呢？实在是太大的恩慈了。是不是建造呢？也是建造。所以我当时可以说听了这句话呢，精神上为之一振，非常的喜悦，非常的感恩。其实这个弟兄来到超市，他是来日常购物的，他并不是计划好要来做这个关怀安慰工作的，他也不是计划好要来给我们这个发单张的人加油打气的，他就是来买东西的。可是呢，他利用在这个机会里边对我所说的话，他这个举动可以就叫做随时，他就随时对我说了造就我的好话，叫我听见了以后呢就得益处了。这位弟兄呢，他不仅口舌上啊这个兼顾我，他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他这个还为我特别买了一瓶清凉饮料，出门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就放到我手里了就走了。所以我拿到这个饮料，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实在是知道说他是我的弟兄，主内的弟兄啊，实在是建造我了。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这个生活里边哈，我们可能要是碰到一个机会，可以把对一个偶然碰到的陌生人把福音从头到尾讲一遍，这种的机会呢不是那么多。可是呢，我们却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表明见证我们的信仰，来传递一个爱的信息，或者呢来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就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本分，是要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要点。那我们现在要学的第三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第四章的第三十节。 第四章的第三十节啊，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而到。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啊，他是一个非常的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非常深知上帝心意的一个人。他在第四章一节说了，他一开始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这种劝呀，他是真的是以这个好像是以主耶稣的这个口吻和身份和心态来劝我们的。这个劝就是非常恳切很重的一句话，他甚至有这个恳求啊，有这个央求的意思啊，就是这么深刻的要恳切要劝我们。他当然他也带着权柄呢，有敦促和这个激励的意思。这保罗的非常恳切的，这些都是非常恳切的话。他说呢，告诉你们哈，神的圣灵他非常的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不讲无悔的言，他非常的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做到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他说你们原是受到他的印记的，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可能有一点我们有点被打个顿啊，说可是这个讲话口舌怎么和圣灵的印记，怎么和再来的日子都发生关系呢？那我如果把这句话呢用一个口语化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呢，可能就更容易明白了啊。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的恳切的一种心，用非常恳切的一个口吻完了以后呢，要求信徒们说呀，说请你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啊，因为你们是已经有了圣灵印记的人了，你们是正在等候救赎之日的人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在这个经文中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圣灵会为我们的这个不好的行为还有讲了不好的话他会担忧。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我们的身份很重要。我再重复一遍，就是说圣灵之所以会对我们的生活操守好与坏是有存在这么大的期待，甚至到一个担忧的程度，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已经被圣灵加上了一个记号了，我们是已经有一个印证的了。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记号，就是我们被赎的凭据。换句话说呢，圣灵会为我们担忧，是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因为我们有了那个记号，因为我们有那个尊贵的身份。我们一定能够体会到哈，我们知道我们的母亲一定会对我们自己是格外的担忧的。为什么呢？他一定比其他的别家的孩子担忧的更多。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圣灵对我们格外的担忧，是因为我们属于神的，属于圣灵的。所以在第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人相称。这个第三十节和第一节呢，我们就看出一个相互呼应的一种关系啊。这个第一节说呢，是指的是蒙召的人行事为人相称。第三十节讲的说什么呢？说你是有印记的人啊，已经属神的人，那你又要什么呢？不要让属神的人，不要让神担忧啊。他都是在讲呢我们的身份和我们当做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的言，我们所行的，都应当以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要特别留意我们的口舌，留意我们的言语，要与我们尊贵的身份是相称的，否则呢，圣灵就会为我们担忧了。一直以来流传着一个故事啊，是这样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还有王后玛丽被处死刑啊，被大革命的那个民众处以死刑的。那他们的儿子呢，就交给了一个鞋匠来托管。这鞋匠呢，心地非常的阴险黑暗啊，他就想方设法呢，就是要毁掉这个孩子。怎么毁掉呢？就是教导他，引诱他做坏事，做那些最低贱的事，最下流的事情。他的目的呢，不仅是让这个整个皇室的血脉啊能够被断绝，也让皇室的这种平时的行事为人上这种品格，高贵品格呢也能够被毁掉。可是这个孩子呢，每次当这个鞋匠去做坏事的时候呢，他就总会回答说：“这个事我不能做， 因为我是国王的儿子。他的一生记录，他是王室的后裔，他不肯降卑自己，因为他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对那些卑鄙下流的事情他一概不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已经蒙了救恩的人，我们是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的人，所以呢，我们在行这为人上也总是要合乎我们圣徒的体统，在言语之间呢都要容神一人，不要让圣灵担忧。这样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日子，在我们身体被赎的那个日子的时候，在那个基督台前，我们就可以得蒙上帝的喜悦了。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就差不多啊。我盼望我自己和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牢牢记住神的这句话，就是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在我们生活呢里边呢来操练自己，操练我们的口舌，也求神保守我们，渐渐的用我们的见证能活出这九个字出来。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你对我们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你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和引导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赞美你。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引领我们的生命道路，也保守我们口舌都能蒙你喜悦。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活出蒙恩的见证，也活出神儿女尊贵的样式出来。祷告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愿神祝福大家。